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谢谢大家的带导哈。大家知道我是在前个星期刚刚从这个台湾回来，那么这一次在那个台北是有第九届的世界华服大会，那么当中呢也是我在那个参加的过程中啊，得到很多的感动啊，很多的激动啊，很多的那种非常棒的那种的经历，所以希望是以后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呢，从这个华服会回来啊，回到澳洲，回到那个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像什么呢？啊，就好像那个在那个圣经里面，这个摩西从山上下来啊，从这个西乃山上面那个剑呢，从神的面前呢下来，啊，下来以后呢，啊，这个下面的生活哈，啊，还是那么琐碎啊，那么平淡，不免有点意兴阑珊，那也不免会怀疑那。这些那个华服会里面大会里面这种激动人心的见证哈，那些的荣耀的意象啊，那些伟大的计划啊，究竟有没有可能啊实现在我们身上呢？不知道很多人啊坐在这里听到的时候啊，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疑问啊？你讲的是很吸引人啊，你们所见证的那位神啊，确实也是很伟大啊，但是圣经里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吗？啊，神会关心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吗？啊，这可能还牵涉到另外一个是关于实践的问题啊，就是圣经里面这些的道理啊，会不会是啊，只是在那些所谓属灵的啊事情上管用啊，什么教会啦、传福音啦、门徒训练啦啊，但是回到家里啊，回到上班的公司啊，回到你读书的学校啊，面对平凡的生活，面对一大堆的琐事。啊，一大堆那种麻烦的人际关系，圣经还管用吗？啊，我要是真的像这个圣经所说的那样子，哇，什么事情都信靠啊，顺服、交托啊、祷告，这个真的行吗？啊，这个现实吗？啊，还是我应该哈，啊，教会归教会啊，生活归生活哈，啊，在教会里面嘛，当然应该属灵一点啦哈，啊，但是回到日常生活中嘛，啊，还是实际一点吧哈。啊，那耶稣不也说吗？啊，凯撒的物归给凯撒，啊，神的物归给凯，神归给神，啊，圣经的话原来也可以这样活学活用的哈。但是今天我们从以撒的故事，啊，就可以明白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神不只是啊那些所谓属灵伟人的神，啊，神不只是好像亚伯拉罕啊那样的信心之父的神，神也是平凡人的神。啊，神不只是能够使用大人物，神也能够使用小人物，而且神好像还更喜欢使用啊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啊。和这亚伯拉罕比起来，以撒可能在各方面啊都是一个小人物啊。当然，亚伯拉罕也不是什么超人啊，当然他也有那个凡人的性情、凡人的软弱啊。但是比起亚伯拉罕来，以撒啊，他几乎没有任何的突出的事迹。啊，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我们特别钦佩的地方，啊，以撒完全是一个平凡的，啊，甚至可以说是平庸的人。可是我们却看到神给以撒的祝福，啊，神透过以撒所做的事，却好像并不亚于亚伯拉罕。啊，从今天创世纪二十六章所记载的故事，啊，从这个以撒，啊，从这个非利士人的基拉尔。啊，回到迦南地的别示巴啊，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以撒他是平庸到一个程度，就连父亲所挖的几口水井他都保不住。啊，那也许我们可以从这张的地图哈，啊，来回顾一下那个以撒的这段的旅程哈，啊。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几个关键的地名啊，就是这个基拉尔、别示巴、啊、利和伯。今天的故事里面所讲到这个几个地方，其实呢就是没有这些的箭头可能会更清楚啊，但是我在网上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一张那个地图是有又有这个几个地方又是没有箭头的哈，那没办法，只好用这张，但请大家暂时不要去管那些的箭头哈。那首先呢，我们从这个基拉尔开始哈，这个故事就讲到以撒啊，就在那个到基拉尔啊，他是为了躲避在这个迦南地的饥荒，他就来到基拉尔。为什么他会上基拉尔去呢？啊，因为以撒其实第一就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出生在那个地方 啊，大家记得吗？就是在那个创世纪21章记载的哈、啊，当那个以撒出生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一家啊就在基拉尔啊，就在这个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哈、啊。那后来呢，这个以撒长大以后哈、啊，他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在这个三个地方啊，就是别示巴、希伯伦啊，跟那个下面的那个毕尔拉海莱啊，那个。当这个以撒迎娶这个利百加的时候，他是刚刚从这个毕尔拉海来南边这边回来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似乎他是很喜欢住在那个地方哈。所以当这一次这个饥荒发生的时候哈，其实以撒他是完全有可能啊，可能是离开了那个别示巴或者希伯伦哈、啊，他完全有可能经过基拉尔就下到那个毕尔拉海来的啊，因为他很喜欢住在那个地方嘛哈、啊。那如果他再走远一点的话，就是哪里呢？就是埃及。但是幸好神在那个时候就向他显现啊，就叫他不要下埃及去，而是要乖乖的寄居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在非利士人的基拉尔这个地方啊。神还说，我会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于是以撒啊就在基拉尔住了下来啊。但是刚才所念的经文啊，十二节啊，这里面就说，以撒因为在那里耕地，就得到有100倍的收成，就成了大富户，啊，一个这个寄居的一个难民哈、啊，还有机会发财哈、啊。结果呢，不发财还好哈、啊，一发财就反而遭到当地人的嫉妒，啊，就把他爸爸当年所挖的那些井啊，全部用土给他填上了啊，给他封住了。然后呢，这个亚比米勒还亲自来赶他啊，说你太强了哈、啊，对不起哈、啊，还是离开我们，离开我们走吧，啊，我们小庙难容大菩萨这个意思哈、啊。然后呢，以撒就只好离开那里啊，他就从这个基拉尔城挪到这个基拉尔谷，啊、大概是在这个周围这带地方啊。然后呢，他的仆人就在那个谷里挖出一口活水井，啊，结果刚刚挖出来，又给当地的牧人抢去了。就说这个水是我们的啊，以撒呢就给那个井就起名叫埃瑟啊，就是相争的意思啊。然后又挖出一口井，又给他们抢去了啊。以撒就给那口井起名叫那个西提拿啊，就是为敌的意思啊。只有到挖出这个第三口井的时候啊，非利士人啊才不来抢了啊。于是呢，以撒就给这口井，现在已经不亮了啊，电已经用完了哈。这个第三口井就起名叫什么呢？刚才读到的哈，就是利和伯哈，就是下面这个地方哈。这个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啊，他是那个一路给人赶，一路给人逼啊，现在他终于啊，这个守得云开见月明啊，这样子。那为什么这几口水井就那么重要呢？那我们不要忘记哈，对于古时候那些的游牧民族来说，水源啊就是他们的生命线，而且这个迦南地这一带是非常的干燥的哈，没有什么河流的，那下雨呢又是有季节性啊，所以要养一大堆的牲畜，这个牲畜要有固定的水源，那没有办法，只能靠地下水啊，只能靠挖井。那估计那个非利士人哈、啊，为了开井，大概也是费了老大的功夫哈、啊，而且那个成功率很低。啊、现在呢，见你一个外人啊，以撒啊，竟然就一打一个准，那还受得了哈、啊？不行啊，得把你赶走啊！那些把那些井给抢过来啊，水井是我们的啊。那以撒呢？啊，他竟然也就哈、啊，你让我走我就走哈、啊，你要赶我，那我就给你赶。他就一路就给人逼给人赶，他就这样一路的退让。那当我们看到以撒这一路的那个退让的时候哈、啊，我们难免会问啊，这个是不是太懦弱了呢？他为什么不据理力争呢？啊，为什么不奋起反抗呢？啊，假如是换了他爸那个亚伯拉罕，大概不会那么好欺负吧。但是我们姑且不讨论啊，亚伯拉罕啊，那个在同样的情况下会不会有那个不同的表现的问题哈、啊？那我们也不讨论，就是假如以撒奋起反抗啊，奋起抵抗，有没有好果子吃的问题？那我们只看继承的事实哈、啊。这个事实上就是，当以撒在那里不断退让的时候，上帝却好像不断的给他好果子吃啊。好像他走到哪里，这个水源就跟到哪里。 啊，而且呢啊，中间经过了这个相争哈、啊，经过了围敌啊，最终还把他带到利和伯啊这块的宽阔之地。啊，似乎神就在告诉以撒，也在告诉我们，假如啊我们在这个冲突当中啊，在被人排挤的那种境遇当中，我们仍然能够保持宽容，保持忍让啊，我们仍然可以安静的啊信靠上帝的话，那上帝就会把我们带到宽广之地。啊，虽然这个环境可能仍然挤迫啊，虽然可能逼迫仍在继续，但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宽广的内心。啊，大概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啊，以撒也并没有在利和伯啊这个宽广之地长久的逗留啊，而是从那里继续走，继续上去啊，回到那个别示巴。啊，因为利和伯就是为了让以撒可以学到这个宽广的功课哈、啊，一旦功课学到了，那也就没有必要啊再继续逗留了。但是神给以撒的好果子好像还没给完啊，还有更多哈、啊。当他来到那个别示巴以后，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啊，竟然还带着他手下的两个官长一起来找以撒啊，而且这次呢不是来找他麻烦的。而是来跟他求和的，哈！这个亚比米勒见到他就说啊，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啊，所以就决定来跟你起誓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哇，你看这个话哈，说的多么大言不惭哈，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对不对？啊，但是算了，既然人家都已经来求和了，那就不用再计较了。啊，于是呢，他那个以撒啊，就拿出他一贯的那种宽宏大量的风范啊，就跟他们立约，还请他们吃饭啊，最后就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走了。那就在同一天，以撒的仆人就又挖出了啊，他父亲亚伯拉罕当年所打过的示巴井啊，而别示巴这个地名啊，就是从这口井来的哈。而那个别示巴的后来呢，也就构成了这个以色列国啊，后来那个以色列国境的那个南端啊，就是别示巴啊。在那个旧约圣经里面，你读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有一个说法叫做从但到别示巴啊，从但到别示巴啊，就是标志着这个以色列的国境的最北端啊，就是但跟最南端啊，从但到别示巴啊，以后你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哈。那亚比米勒的求和跟挖出示巴井这个两件的事情，就印证了神在24节对以撒的应许啊，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好，以撒啊，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啊，但是因着神对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那种的慈爱和信实，以撒却成为一个非常蒙福的人。说老实话哈，我过去一直啊都是挺看不起以撒的，我觉得他太懦弱啊，太平庸，太没有进取心。啊，但是现在呢，现在我却不这么看了，这个大概是因为。啊，我自己已经逐渐的进入中年哈、啊，那我一旦进入中年啊，我就越来越明白啊，其实很多的事情哈、啊，不是自己可以勉强的啊，很多的事情不是自己可以勉强的。那以撒哈、啊，他虽然好像没有亚伯拉罕那么多的成就，但是这个不等于以撒的能力就一定不如亚伯拉罕。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有一些教会哈、啊、第一代的那个创会牧师啊，好像并不太困难啊，就可以带领整个的教会啊取得一些惊人的成就。但是到那些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继任者哈、啊、虽然这些继任者啊可能那个学识比前任更高啊，可能能力也比前任更强，但是因为他不是创会者哈、啊、而且他的年纪也比较轻，所以教会里的很多人都不会听他的啊，至少不是那么容易会听他的啊。于是他再努力啊，再怎么样，在成绩上可能也超不过他的前任啊。他能够守成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哈。啊，请注意，我绝不是在说自己哈、啊，我只是在做一个客观的观察啊。很多的教会都是这样子哈。啊，希望是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要只看 那些表面的成就，对不对？啊，不要只看表面的成就哈，啊，不要说在那个教会方面、属灵方面，啊，其实别的方面也是一样哈，啊。我喜欢读历史，啊，在我那个读历史的当中，我就经常会发现啊，一些所谓的末代皇帝啊，最后的一个朝代最后的皇帝，这些的皇帝很多，其实他的志气、才略，一点都不输过当年的开国皇帝。但是因为那个大环境大趋势的关系，靠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比如说唐代末年的晚唐的有一个唐文宗叫那个李涵，一生都是受制于那个朋党政治跟那个宦官专权，虽然他胸有大志，最后也只能功败垂成，郁郁而终。还有就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崇祯皇帝也曾经是励精图治决心富国强民而且这个崇祯你读历史你就知道的这个崇祯这个人的勤奋简直是超过历代所有的皇帝每天是早起晚归365天不休息，他还经常的进食经常的发表好几次发表那个罪己诏自我检讨自我批判，但是最后什么结果呢？还不是国破家亡，上吊自杀。就可见一个人的成败常常都是时势使然不是他个人的能力或者是志向所能够决定的当然就假如没有那个完全没有能力或者志向的话那么就算是形势有利也成不了什么大事这个也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也绝不是在这里面鼓励消极懒惰不过圣经在这里并没有因为以撒保不住父亲的水井对他有任何的批评圣经这个记载的重点也不是在评论以撒的强还是弱圣经呢是见证了神在逆境当中对以撒的保守和赐福所以我们从以撒的身上能够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神乃是一个平凡人的神神能够赐福给像以撒那样平凡的人而且神也能够使用他神能够透过以撒把福分赐给跟他立约的非利士人因为神说过了凡是祝福亚伯拉罕的我必赐福他凡是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现在呢亚伯拉罕那个亚比米勒带着祝福来跟以撒立约那当然他也就透过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得到了祝福所以我刚才就说这个以撒虽然好像没什么伟大的事迹但是他真正的在属灵上的成就其实并不亚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而我们从这个以撒身上所能够学到的第二个的功课就是谦卑忍让并不会妨碍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相反我们就看到以撒好像他越是谦卑忍让好像还越得到神的恩典神的赐福对不对最后甚至连嫉妒他排斥他的非利士人都不得不夹着尾巴来找他来跟他求和因为明显的看到上帝跟他同在所以圣经常常说神是高举谦卑的人以撒就是这句话的最好的明证假如我们把这一段以撒的故事放在这个创世纪的上下文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前面后面创世纪那个前面后面的经文都是在讲雅各而不是在讲以撒都是在讲他的儿子在这个所有这些以雅各为主角的叙述的中间硬是插入这一段以撒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创世纪26章这些的故事所发生的真正的时间它很有可能是在那个雅各以扫出生之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假如雅各以扫已经出生的话就不可能有这个26章开头的时候所讲的那一段就是说的有一些非利士人因为不知道利百加是这个以撒的妻子所以差点跟他发生关系这样的事情 啊，假如这个雅各他们已经出生的话，那请问一个整天抱着两个小孩的女人还有可能被别人误会她是单身吗？应该不会，对不对？好，那么即便这些事情是发生在这个雅各出生之后，那么这一段，这个26章这一段啊，跟雅各毫无关系的故事啊，放在这个雅各的故事中间，还是很别扭，还是很奇怪，对不对？但是其实哈，创世纪的作者是另有深意的，因为以撒这个形象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呢？啊，以撒是一个非常老实，甚至是一个懦弱的形象，对不对？啊，这个形象啊，跟他的儿子的那个形象啊，跟这个雅各的那个形象比起来，正好是构成鲜明的对比，对不对？好，这个雅各是怎么样呢？啊，精明狡猾，啊，所以就把这个以撒的故事插在那个雅各的故事中间，啊，就是对雅各的一种的无声的批判，啊，一种无言的控诉，甚至可以说，啊，因为那个和雅各这个一辈子的啊那种的巧取豪夺，那种的机关算尽，刚好相反，以撒的一辈子啊都是谦卑忍让，与世无争。但是奇怪的却是，以撒所实际得到的福分啊，却是比雅各更多。也许除了那个老婆孩子的数量以外哈，啊，但是那个老婆孩子有那么多啊，对那个雅各来说啊，到底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呢？啊，这个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了哈，啊，但是反正雅各自己他都承认啊，在他那个年老见到法老的时候，他也承认，他亲口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而有意思就是，当雅各这样谦卑的来承认自己不及他的列祖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刻，他就拥有了一份他的列祖都不曾拥有的殊荣，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可以给法老祝福，给法老祝福。所以神真的是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正如诗篇所说的，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箴言也是说，在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而且那个前后还说过两次。当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耶稣也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在那个圣经里面我们去找的话，就会发现啊，圣经里面推崇谦卑的经文真是数不胜数哈，啊，同样警告骄傲的经文也是数不胜数啊，可见谦卑啊就是我们领受天国福分的最好的条件啊，相反骄傲就会拦阻我们得到天国的福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神国的恩典就想象成什么呢？想象成一条的河，一条的河流哈，啊，这个河谷啊，这个河流经过的地方哈，这个河谷越低啊，越平滑，那河水就能够越多，而且流的就越流畅，对不对？啊，谦卑的人啊，谦卑啊，就能够使人就成为这样一条又低又平滑的河谷，啊，谦卑就能够让人最大限度的来承受神的恩典，也是畅通无阻的可以来传递神的恩典。相反骄傲就像什么呢？啊，骄傲的人就好像一条棱棱角角犬牙交错的河道啊，当这个水流到这里的时候啊，就格外的别扭，格外的辛苦啊。而且骄傲的人呢，因为把自己放得太高啊，所以呢河水就可能流到这里就根本流不进去啊，所以难怪骄傲的人就很难得救啊，就很难享受神的恩典啊。那请问你想要成为一条怎么样的河流呢？当然啊，犬牙交错的河道啊，可能也可以有这种惊涛拍岸的壮观啊，也可以有那种飞跃激流的那种精彩哈。那我们后来啊，在那个雅各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了哈。不过这个精彩归精彩哈，辛苦也实在是辛苦哈。所以今天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要像以撒那样。我们要效法主的温柔谦卑， 要做一个能够承受天国福分的人。当然我们这些头脑非常实际的人，我们难免还是会问这个谦卑的道理，就算在那个以撒的身上行得通，在那个雅各的身上行得通，请问在今天还能够行得通吗？在我身上还行得通吗？讲的再具体一些，我要是退让了，那么这个那个老是在那里占我便宜的同事，那个老是抢我好处的同事，他不就真的爬到我头上去了吗？那怎么可以呢？我要是不据理力争的话，那些污蔑我的人、攻击我的人不就更加洋洋得意了吗？不就是把我的沉默当作是接受，当作是默认了吗？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回到以撒的身上，你看到以撒的退让，当然确实也是让他失去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即便是有神的保守，神的赐福，也不过是保住几口的水井而已。那种被人赶、被人欺负那种的委屈，在以撒一生当中确实也是受了不少。这个圣经时代那种社会关系、那种游戏规则，跟我们今天其实也不见得有太大的不同。可是这些都不过是眼前的，而长远来说，对于神所要给以撒的最大的福分，这些委屈的经历，这些那个吃亏的经历，却丝毫没有影响到。那神要给以撒的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神向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也是在这一章里面两次向他本人重申的，这些的土地、子孙、国度、神的同在和保护，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因为以撒他给非利士人欺负的缘故，这一次神给他的应许还多了一条，说将来连非利士人的地，连这地我也要给你和你的后裔。假如非利士人不来欺负他，可能还没有。那这一条应许后来是怎么样实现的呢？在大卫的时代，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因为长期的欺压以色列人，所以当大卫做王以后，就带领以色列人就彻底打败他们，彻底的征服他们。可是假如非利士人他们不是自己敌对以色列人，不是自己破坏了他们的祖先跟以撒所立的约的话，他们应该可以还是可以跟以色列相安无事，应该还是可以继续的保存他们的土地的。所以以后当我们遇到逼迫的时候不要害怕，有时候别人的逼迫可能反而可以让我们得到他们的土地。在那个历史上其实经常有这样的见证，逼迫越厉害的地方，往往最后这个教会的成果也越大。历史上那个罗马帝国十次的大逼迫，结果最后呢就自己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在那个上世纪50年代，在那个厄瓜多尔的那个丛林当中，那些的奥卡人杀死了宣教士 Jim Elliot 和他的同伴，结果今天呢，在那个奥卡人当中40%都是基督徒，包括那些杀死那个 Jim Elliot 他们的人，那些的那个凶手在内，甚至还成为教会的领袖。那这个还算是比较远的，我们再讲近一点的，更近的，在那个1999年的时候，澳洲的宣教士 Graham Staines 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10岁，一个6岁，就被一帮那个印度教的暴徒活活烧死在那个吉普车里面。这件事情大概只要我们是澳洲的，大概还有一点印象。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这个宣教士的太太 Gladys 他不但是饶恕那些的暴徒，还选择跟他的女儿、他们的长女继续留在印度，继续的服侍他们一家已经服侍了10多年的那些的麻风病人，直到2005年才离开印度回到澳洲。于是怎么样呢？于是那个地区的印度人信耶稣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教会就越来越兴旺。 但是这个以撒的丰收就招来嫉妒，还记得吗？好，而这个教会在印度的兴旺就带来更多的逼迫。好，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本来在那个社会底层的印度人信了耶稣啊，因为那个印度教我们知道都是等级森严的哈，那些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些人是完全没有被人看不起的，完全没有人权的。但是越是这样的人，就越是愿意信耶稣哈。然后当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呢，就撼动了这个印度教整个的那种的制度啊，整个那个社会的根基啊。所以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哈，从在那个二十一世纪最近的这个十几年里面哈，那些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对基督徒的逼迫是此起彼伏，一直不断，一直不断。就在那个 Grant 啊，就是被烧死的那个宣教士，他们服侍这个地区啊，在2008年还有过一次规模特别大的逼迫哈。那个暴徒当时就破坏了5000多间的那个基督徒的房屋啊，然后呢，让50000多的基督徒无家可归，哎呀，将近300间的教会跟那个基督教的聚会点被毁，10000多人受伤啊，至少有100多个基督徒被杀啊，包括那个妇女、儿童跟残疾人在内啊，很多受害者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机会去讨还公道。但是所有这些的逼迫啊，却一点都没有减少基督徒的数量。好，相反啊，信主的人还在继续的增加啊，本来就信主的人在那个逼迫之下，信心反而更加的坚固啊，传福音也更加的勇敢啊。所以今天啊，基督教在那个印度是增长最快的一个的信仰。感谢赞美主。请问你是要保住眼前利益呢，还是要那一个最大最长远的利益呢？以后哈，当别人逼迫你的时候哈，就当是在给你的那个退休金存款吧。好，最后哈，假如你能够谦卑忍让哈，可能不只是能够让你得到将来的长远的利益哈，就算在眼前也可能会让你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最起码的一个好处就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好像那个谦卑忍让的以撒一辈子都是跟周围的人保持着那个和睦的关系啊，但是雅各却没有哈，因为雅各那个都是一辈子都是太强势太积极啊，什么都要争啊，什么好处他都不肯放过，结果呢就一辈子就活在那个竞争啊，活在猜疑，活在惊恐当中。而以撒却不需要啊，以撒这个一辈子平平安安啊，所以你的退让哈，可能会让你吃一点小亏，但也有可能啊，可以让你占到大便宜。就拿你那个讨厌的同事说吧哈，啊，那种什么好处都要争啊，搞得那个神憎鬼厌的那种的员工哈，难道老板就一定会喜欢吗？好，假如你的老板够聪明的话，他就应该提拔那种谦卑忍让的啊，有助于团队和谐的那样的员工，对不对？而假如你的老板没有那份的聪明啊，没有那份的那个慧眼啊，他提拔他不提拔你，那么最后给公司带来损失的话，这个就是他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你急什么，对不对？你只要好好干活，尽到你的本分就可以了，别的管他呢，是不是？那再拿那一个啊，污蔑你攻击你的人说吧哈，假如你选择沉默啊，你不去回答啊，不去说啊，这个并不表示你默认啊他对你的评价哈，也不等于你胆怯不敢跟他们抗争啊，而是因为你知道跟他争没有任何的好处啊，不会因为你反驳了几句辩解了几句人家就会改变对你的看法啊，相反还会引起更大的争吵和更深的敌对啊，通常生活当中我们都遇到过，对不对？可是假如你能够沉默啊，就让人家把脾气都发完了，那可能对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哈，可能下次跟你说话那个态度就改变了啊，大家呢啊，在一个关系和谐的基础上，那以后再解释也不迟啊，说不定当关系改变了啊，关系改善了以后连解释都不用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忍让的效果要比争辩更好， 只不过就是我们常常都是咽不下这口气，对不对？常常都是这个最后一句话啊，这个最后的结论啊，非得我来说不可。那好吧，那你就说吧，啊，那就没完没了的吵下去吧。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都把这个最后一句话把它给咽下去哈。这个最后的结论在神那里啊，不是在那个讲了最后一句话的人那里哈。这个重要的不是谁说了最后一句话，而是谁能够笑到最后。从这个圣经的长远的角度来看，啊，只有那些谦卑忍让的，啊，让神来做主的人，才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以撒的名字就是他笑了，啊，所以以撒就是那一个，啊，一路笑笑到最后的人。今天我们从以撒的身上，我们就看到啊，神其实非常的关心我们这样平凡的人哈，神愿意参与到我们的实际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学校啊，在每一件生活的琐碎的小事当中，我们都可以经历到他的同在，他的赐福啊，神也能够使用我们啊，透过我们那些琐碎的小事来完成他的大事。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谦卑下来让神来做主呢？我们愿不愿意让自己就成为一条又深又光滑的河谷啊，就让神的恩典能够多多的临到我们，又能够畅通无阻的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更多的流出去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乐意把你的国赐给那存心谦卑仰望你的慈爱的人，你也乐意将这些的事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谦卑柔顺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多的领受你的恩典，承载你的福分，也成为你施恩给他人的管道。亲爱的主耶稣，也是求你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常常用宽容忍让的心来对待别人，尤其是当我们遇到委屈的时候，当我们被人欺负被人误会的时候，帮助我们若是能行总是与众人保持和睦，也帮助我们能够用你给我们的爱和饶恕来化解怨仇，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感谢你已经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但是也是求你的灵继续的帮助我们在主里面成长，使我们可以更像你儿子的样式，使我们一同来效法主的柔和谦卑，也使我们在那新天新地里面也能够和主一同的承受永恒的产业。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